这个教授当中呢，说了有十种法。那么在解释教授义的时候啊，重点就依释迦行来做了这个阐述。那么基本的义啊，僧里面在解释的时候做了一点介绍，就所缘即形象啊，因缘并摄持啊这些啊。下面呢就随这个解释的文，因缘圆满大乘现解脱分所生之现观种类，随顺地现观之大乘世间道，即大圣加行道相。那么这个相应的相是什么呢？就是随这个顺解脱分，我们讲顺抉择分呢，顺解脱分呢，顺解脱分呢，就是依这个所闻法义，如实了解，顺这个方向的资粮，那都可以称为是顺解脱分。有顺解脱分的集集，那进一步承办这个事情呢，那就有定有会，那么就共生观义当中所许啊所讲呢，就是最起码是什么，就是能够得定的基础分，达到位道地定，有常定的基础。这样的话呢，依这个地啊，也就是真理啊，做思维观察，你就能够引发慧，产生对治烦恼的作用。没有定力那不行的，要有定力。那有了定力，你不懂道理啊，如何观修啊，也不懂观修。要是学外宗呢，学其他呢，那只能够得其他的这个观察，不能够为对治断除烦恼。所以这个大乘训解脱分所生之现观种类啊，后面会讲了这个释迦行的具体的一些差别。这里在说这个教授义的时候啊，它是列标出来，就是随顺地现观之大乘世间道。那世间道相对的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呢？那就是出世间道。这个出啊，就是超越的意思，超越世间的意思。那么世间道的话呢，世间就是可坏的意思，就是有漏可坏。那么这个就是世间道，就我们轮回的凡夫这个生死当中呢，他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改善呢？他有一定的改善，比如说得到人间的善报，他有一定的改善，可是呢不是究竟彻底的解决问题。等这个福报享尽了，他又退堕，仍然是生死相续啦，生灭变化啦，不得自在呀，不得清净。所以这个是世间道，就世间可坏。就我们世间不管你什么样的努力，什么样的作为，这个由性啊会到衰。那么由这个呢微小也可以成长到 这个强大，它就是变化的，这个兴衰要更替，不是可以来超越的，那么这里这个世间道所设呢，是随顺现观，就是随顺真理所做的观察啦，只是说了，从功德成就的地方来讲呢，还在世间道，但是相应的引发方向呢，是出世间道，就是要超越此世间，属于这个出世间的方法善巧方便，虽然从本质上来讲，从用功作用的界限还在世间道当中，那么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随顺地现观，就是随顺真理，所起这个呢观察相应，现观呢就是能够与相应的这个思维内容呢相顺相应呢，这现观呢，那么这个是大乘加行道，他的意思，界限为在大乘加行道，界限在哪里啊？比如说前面发心，发心的界限呢，就从初开始知量位，乃至究竟成佛，所以这个界限呢是更宽。那么这里呢，四训抉择分呢，是加行呢，它就属于大乘加行到位，这个是相应的界限。菩萨救护逝者之加行道，难等四位，有所缘形象，因缘摄持，如世间道自性，依止四种分别，并分下中上三品差别，甚出声闻，即独觉之加行道也。那么相关的这段内容呢，就是具体而言呢，就是菩萨救护逝者，就是救护世间呢，自利利他呢，普度一切众生呢，那么从这个加行到位来讲呢，就是要这个顺于真理，这个修行用功啊，那么有四种的这个位次，就是暖等四位。那么这个四个位呢，第一个是暖位，第二个是顶位，第三个是忍位，第四个呢是第一法位，这样的这个四位。有所缘形象，因缘摄持呢，就是这个四位啊，有他所缘，有他的形象。这个所缘呢，就是释迦行位的时候呢，这个观察了他观察什么内容。形象呢，就是这个顺觉之分呢，加行到位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如世间道自性依止四种分别，那么这个四种分别是什么？后面会讲，就是能分别、所分别，就是能取所取，这个是两个。那么这两个呢，又再细分，这个所取，它又分两类，杂染这个所取一类，清净的所取一类。这个能取的话呢，就是实有能取一类，假立能取一类，所以就有四种分别。而且这个四种分别了，每一类分别都有九种，所以这个现观呢， 为什么要学的比较久啊？就是他叙述到具体的光形内容成熟皆位，所以就很多很多比较繁复一些所以这个一子四种分别呢，分下中上三品差别，就是说这个四种家行呢，它依世间道自性啊，也是有差别的，有上品，有中品，有下品。那么说的时候呢，先说下品，然后再说中品，然后再说上品，这样的这个下中上三品界限来阐述那么就是以下品说起啊虽然是共声闻缘觉，而菩萨的这个光行呢，相应要胜于声闻独觉的家行那么这个就是教授当中四家行四家行。那么这个四家行呢如果是这个熏地心光要升起，那这个呢基础就是要有听闻。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啦不是要闻思修吗？先要听闻道理，然后呢思维这个道理，思维了以后才可以修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佛法实践的基本的次第。那么我们听了以后，比如说前面第一个呢这个教授当中讲到这个发心呢，发心之后就是第二个就教授嘛那么就是22种比喻，从初发心到究竟，说这个菩提心的那种，那么就从这个内容上呢，我们了解到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功德，有这么殊胜，心里面就会升起好药心，也想要学菩萨，想要发菩提心建立这样广大的愿望，不然我们哪里知道这个理想呢？不知道这个理想所以我们要修观行呢，同样我们也要了解空的道理要了解生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事实，它的现象，了解运出界啦，就是五运啊，十二出十八界这些内容，了解了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这个再具体认识它的这个状态啊是怎么样的就像十二缘起了，这个生命的流程呢，是这样次第展开辗转相依，成了生命的流，一波一浪一波一浪的生命流程，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心里面呢，对于三宝四谛啊就有认识了，能够升起信心，能够有善法欲，能够想要发起精进实际的来做观，来观察超越生命的这个局限脱离生死的系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属于什么？都属于训解脱分的内容训解脱分是四家行的基础嘛，所以我们讲有善根呢，就是说他有没有信心呢？有没有善法的求愿呢？这个起不起正念观察啦，如实了知啦，有戒有定有慧呀，信静念定慧，这个五种，那就是善根的表现。有这五种呢，那就是善根呈现了，善根升起了。那没有呢，那就没有升起。 所以这个是由文由思这样呢来成就的，成就了以后决定要实行了实践了，那么皆位的成熟了就去入到这个四加行。那么从这个所缘来讲啊，前面也讲了一点点啊，那么这个所缘呢有这个下中上等等差别咯，那么是对于这个菩萨啦中根顿根有情，所以分别有小中大各个的清净所缘，就有他这个所缘的差异，所缘的不同，那么相应来讲呢，所依啊要有这个嘞三摩地，要有三摩地，要以什么呢？空性无所得，这个为观为缘，这个就是所缘。从这个整个形象上来讲，后面会讲到具体的了。那么就是在这个法上、智慧见上升起对治的作用。就比如说修定一样的，了解了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才知道一个入处嘛。那么从相应的这个基础，要这个身心安住的地方，要有这个戒的规范，然后呢这个隐心啊安住所缘，那么勤练习以后那么这个定啊就升起来了，初开始会怎么样，这进智会怎么样，那么这样一直到之后就不走冤枉路啊，就不走错的路了。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烦恼啊，只要有烦恼升起，定心就不安，引发身心的这个障碍痛苦，所以烦恼这个事情呢都不是个好事情。那么心里面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啊，当烦恼一起来啊，就有防护，又有这个呢相应调制的作用了。那么这个就是法善见善呢，它会产生这个呢对治。那么对于这个现前的因缘呢，能够弃入观察，不为其所迷惑，在患有的事实上产生执着啦，产生这个纠结啦，都不产生了。他就减弱了，就减少了，甚至于呢到见到位的时候呢就根本的去除了断除了。那么这个就是趋向趋入，这个就是加行位啊，它会起对治的作用。这个就是教授当中这个四加行呢它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因的话呢，因的话就是义慈这个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啦，义慈这个三圣的大道，那么引发了观修，获得这个嘞正入，那么你们有这个义慈啊，不如理思啊，不如理抉择啦，怎么能够有对治的作用呢？不生对治的作用，又如何超越烦恼的障碍，超越所知的迷惑？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因的话呢，就是能够为义慈三乘。那么这个摄持呢，就是由善知识、知法、知义啊，善为教授，善为引导，根据你的情况，近次的这个呢教化啦、教育啦，慢慢让你呀有系统的认识，有完整的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发起精进呢就能够趋向圆满。那么这个就是离不开摄持。所以我们这个加行修啊，所以要闻思嘛，闻思的时候要有这个教授啊，有人教啊，有人引导啊， 那这个是色识。那么这个四分别后面具体讲，四分别具体讲，那么这个大乘胜出呢，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加行殊胜，就是暖上根啊，顶上根啊，忍上根啊等等啊。那么到第二松管事的时候，就这个具体做了这个介绍。那么这个具体解释来讲呢，就是第二颗管事，那么人一是暖等前三圣法，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暖等四加行这个三圣法，所缘无常等四四谛等相，形象破浊等四得三圣因，色等离聚散，住假立无说，色等不安住，其体无自性，彼等自性一，不住无谈等，彼等彼性空，彼等自性一，不执着诸法，不见彼相故，智慧所观察，一切无所得，色等无自性，彼无即为性，无生无出离，清净即无相，犹不依彼相，非圣解无想，镇定定作用，受记尽执着，三护为一性，镇定不分别，四训抉择分，下中上三品。那么这个呢，就是指这个下中上三品，来说这个四训抉择分，由暖说起，然后呢说忍，说顶，然后说忍，最后说这个四第一法，分别有相应的三品不同。那么这个当中呢，它又有一个基础所供，所缘无常等四四谛等相，形象破等等四的三乘因。那么这个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当中小中大，就是下品中品上品，这个所缘所供的话呢，就是小所缘都依四谛十六形象来做解说。所缘无常等呢，这个无常呢，它是四谛当中苦谛的一项，属于苦谛的一项，是四谛等相，等相又是指四谛的等啊，前面是指苦等，苦等的话，比如说苦谛啊，它这个四相呢，就是无常相、苦相、空相、无我相这样的四相。那么这个四谛呢，就四四十六，一共呢有十六形象。那么这个是所缘的内容呢，那么相应的形象破浊等，浊就是贪浊的意思，就是这个加行的形象，就是它相应的状态是什么。那么前面讲这个所缘呢，就是加行的 修行当中内心思维的内容。这个圆呢是圆律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想事情，想到今天有一个地方要怎么样去布置，那么你这个所缘是什么呢？就是布置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你的所缘。那么因为你比较懂，所以没有多久你就想清楚了怎么安排，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么有的人呢，他不太懂，不太了解，所以他就东寻西问啊，问很多人啊，最后才知道怎么样布置好安排好。这个就是什么样呢？他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啊，相应的状态不同。那么这个想它产生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完成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来讲呢，就是我们圆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啊，圆这个苦谛的四相，乃至于这个道谛的四相呢，十六形象啊，这个是一正理，四圣谛是真理嘛，做观察，这个是思维活动的内容。然后形象或着整呢，就是这些思维活动的状态能够知苦了苦，破除诸相上的贪着贪爱，比如说我们知道无常啦，知道苦，知道这些事实，所以你就不会这个像不知道之前呢，以此为方向去追逐，这个无有穷尽的去追，觉得能够追出一个结果。现在你知道正理了，知道道理了，了解因缘相待呀，相待显现呐，能够做得了究竟啊，做不了究竟，所以这个心里面呢，不以此为终极，不以此为方向。了解的越多啦，观察的越透彻啦，心里面的妨碍障碍就越少，所以能够破除对峙与此等相升起的烦恼，就是对于苦啊等等这些上面呢所生的过失，由他这个错误性的认识产生了这样贪嗔痴的烦恼，那么随着观察的清楚，那就越来越来减少了。所以对这个所缘的事情上呢，它有对治的作用，有消除烦恼的力量，遮除消除原来的迷惑，不生迷惑，这个迷惑减少，那么这个相应的观呢，是得三圣因，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啦，三乘呢，那我们三乘呢，乘此这个大道啊，乘此这个方便呢，能够得到相应的生果。如果没有相应的这个观察呢，起不了，所以是得三圣因。所以这个暖等四相应的这个加行啊，观察了，是一切三乘各得自胜之因，所以不管是小乘修、独觉修还是大乘修，都不理这个道理，不理这个法义，如实而观，离了法义，这不起的究竟观了，那也就不能够证得了殊胜果，那么这个相应更殊胜，色等离聚善诸假例如说，那么这个就是进一步观察这个色等，就是色等呢，它是什么呢？不实的，就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你没有这个观察之前呢， 色的执着是很强大的，很牢固的。那么经过因缘呢，经过空性呢这样的观察呢，那么产生了回转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了解呢，相对的这个物质现象，这个因缘展现，因缘呈现，在这个上面呢，找实质的依处，找它的本质，找本体根源依托，找不到的。所以色等离聚散，这离聚散呢是由聚散观呢到离聚散，先是由这个生灭因缘嘛，进一步由这个通达了了解了它没有本质，它没有真实，所以呢是如幻的这个聚散因缘。所以聚散意是假，这个是一层一层的递进。所以次第的增上，就像基础义当中观无我一样的哦。那么我们现在是观了身受心法了，它就是这个身心的聚合了，这个作者受者了，没有可得了。那么真正契入到了，洞察到了，那么这个我现在生不起来。所以这个我相生不起来呀，我这个我所呢，也就没有这个凭据了，没有这个依据了。我所没有依据了，这个对境呢，就是幻化显现了，犹如灯焰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通达我空，也就进一步是可以通达法空，通达现象空。那么我们观察这些现象，会觉得它实在，会觉得是一个可依靠的对象，首先是有依靠的主体。那么这个依靠的主体不复可论，那么用这些做依托还有需要吗？都没有需要了。所以这个是相应的有关联性。那么这个小所缘呢，中所缘呢，它是进一步的这个次第增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光行呢，它是立根的、顿根的、中根的，各有不同，所以才会显示为相应的差别不一样。所以中所缘的时候呢，是依这个四谛理呀、十六形象呢这些观察呢，起了这个呢圣解，圣解就决定认应持的意思哦。那我们对一些事物认识，它有个过程，开始呢不太清楚，所以呀要多方努力的了解思维，经过一定的比对呀，非常清楚啦，所以你说起来的时候，它立刻能够分辨，立刻能够判别，没有疑虑，也不徘徊，甚至于说一就到十了，马上就决定了，那么这个就是有应持的力量，有圣解，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跟这个真如体性呢，能够如数的这个呢相应，所以在这个色等这个光修上，以及无我的这个遮止上，能够建起作用，就是先是由这个根本一出发，然后呢再进一步呢，乃至于能观所观呢对象上也通达明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嘞中品，他就以这个不可得了为形象，那么小所缘的时候呢，分别了这个十六形象来为基础啊，来为说的，那么又以声闻意的共同地方呢，这个修是念处啊，他先修是别相念处，然后呢修总相念处。别相念处的时候呢，就是观受，就是观受， 观身就是观身，观想就是观想，就是观心了，观法就是观法。那么等到观行进一步这个熟练之后，那么他观其中一就能观察到其中三，观其中的三的一个又能够观察到另外的三个，所以总和别了都能够为圆融起来，他已经很熟练了。就像我们世间做事情一样的，他对某一个事情特别熟练的时候，这个千衣缕啊带万丝啊全部都能够为这个联系得到，能够盘通得到，不是没有盘通。那么到了这个大所缘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色了与这个大觉所作之法，就是更周遍清净，那么一切呢都是安立之法，一切都是安立之法，就是相对的这个建立啊，是随这个想进行言语，进行言说，做了施设，是言说呢，这个呢，所显示。若如实观的话呢，它只是言说显示而已，那么从本身来讲呢，这个呢，清净啊，无德，是清净无德的，那么从这个相应形象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善等性之所作，就包括七菩提分呐、八圣道分呐、这些善法之所作，都是对治烦恼所起。那如果不用对治烦恼所起呢，相应这个所作也不利。就像《金刚经》里面讲，法上应舍了，何况非法了，就是如法语者，就像这个竹筏一样的，你过河要竹筏，过了河都不要竹筏了，那么这个竹筏呢，它就是中间相待的一个作用，它绝不决定此，绝不决定彼呢，也不决定此，也不决定彼，那么是相待的一个安立。所以从它本身来讲呢，言说亦不可得，那么这样的通达，那么就是大所缘呢、相应所起的这个呢作用，那么这个形象的话呢，离能证所证，那么离能见所见，那么这个是修行呢大所缘相应所起的形象。那么这个光修相应，随这个诵呢，后面再具体的来讲啊，包括色等不安住啊，其体无自性啊，彼等自性一啊，这为什么有这样三类的这个建立。那么据说来讲呢，这个暖顶忍世家行啊，他观修相应呢有四个这个呢共同的这个相貌。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升起这样的家行，他要有什么？有三昧，具足禅定。那么禅定升起的话呢，与这个四大呢有暖处，有定的人呢，这个身心呢调柔，身心调和，解释密经呐、欲界十六论呐、其他的地方呢也有讨阐述过，就是什么托啦、升起啊、引发清安相，就是心里面呢安稳调柔，没有重烦恼的负担，舍除了这些负担。然后这个身体呢如兜落棉，就好像那个棉花了，棉花的话呢它是很轻的一个东西，很柔和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身体呢也是柔和的， 没有这个沉重感，相应的心理这个身体调善，所以这个是家行的时候啊，他第一个所起的会有的，那没有的话呢，那还不算是到家行位了，所以到家行位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三宝起生性，就有深刻的信心，他相应的这个观呢，会引发智慧火，能够烧烦恼心，于这个事理呢能够洞明。那么这个三宝四谛啊，相应的内容呢，就是以这个真理为一啊。那么现有要临近要接近，所以这个信心呢增上。那么第三个相应所具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通达地理，地就是真谛的意思了，如是观呢，通达地理啊。前面讲了说四熟地生一地，广说所缘呢，就是讲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四谛，那么就是这个家行位的时候啊，对于佛法道理呢，是这个呢，尚为这个思维抉择了，能够通达了。第四个呢，就是有勇悍的力量，就是勇猛的断除烦恼，烦恼不容易起来，这个就是相应观修啊，他所具备的四个事情。这四个事情呢，有一就有其他三，都是有互相的这个关联。那么这个地方呢，再说到相应的调和的时候，对峙的时候，主要是指这个地理，地就是指真地嘛，理呢就是道理嘛。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四训抉择分呢，分这个小中大，也就是下中上三品的四个家行呢，就以慧观为界限来说的，对于真理的思维由浅到深的差别做了建立，分了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主线。那么其他呢，包括得禅定啊，包括信心啊，包括对治烦恼的作用呢，都是有的。所以有家行位的时候呢，相应的其他事情它都是有。那么只是这个当中呢，它的主线呢就是智慧的一个拓展。就像我们讲基础的禅定修定的时候，它的这个成熟啊，就是定的这个专注力成熟，以及相应的这些烦恼障碍，就昏沉掉举啊，在减少。到了最后呢，昏沉掉举这些烦恼没有干扰了，还有呢，这个心啊完全处于一个专注不散，没有晃动，没有扰乱的状态。那么这个是主线呢，就是禅定的时候心理发展的主线。那么配合起来其他的部分有没有呢？比如说他的睡眠啊减少啦，他的身体素质啦，身体状态啦要改善啦等等哦。以及或者是上根发现，见到种种相，见到不净相啊，见到呼吸毛孔相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其次的一些这个事情。那么谁的修定的时候，它有可能发生，有可能不发生，不一而足。那么这里讲四家行的主线呢，就是对于这个道理，对于真理通达的这个呢深入，那来做这个界限。那么在说的时候呢， 这个要补充一个基本内容，也就是这个小中大了，这个都这个所依啊，就是依这个四圣谛。那么四圣谛呢，基本的我们知道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这四个。那么这个苦谛的话呢，就是指世间有漏皆苦，指世间一切呢有漏皆苦，这个惑业杂染呢、烦恼啊、生死流转呢、那么集谛呢，就是召集引发生死流，引发生死苦，是世间苦的因。那么这个灭谛呢，就是苦灭，苦的止息了，生死不相续了，所作一半嘛，不是后有吗？那么这个是灭谛。道谛呢，就是如实观修啊，去向灭谛，去证涅槃，这个就是道谛。从家行当中啊，讲这个观修啊，色等无常等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嘞十六行相。所以我们就再结合起来补充一下，了解这个四谛的十六相十六内容。那么首先呢，说苦谛，苦谛的话呢有四相，无常相、苦相、空相、无我相这样的四相。那么这个无常相呢，就是指啊，这个世间呢待众缘故，就是世间有情呢，这个生死相续呢，它是一因带缘的，因缘和合的，相应的因缘呢现起，相应的因缘散灭，因缘聚散，生灭无常，这个是第一相，这是无常相，生死的无常，无常呢、第二相呢就是苦相，苦相的话从根本性来讲呢，就是指逼迫性，就好像我们做一个事情一样的，你不愿意干的，但是人家要你做，你一定要把它完成，那就觉得不能够接受了，不如意了，不自在了，所以就感觉到压力了，感觉到一种担子了，包袱了，就是有逼迫性。那么这里的逼迫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生灭相续变化的世间，不可长远，不可长久，你没有办法停留的。所以这个一个苦呢，是从深度的来讲，不是相对一般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这是佛法里面讲的苦的根本的这个内容，就是它这个是无常逼迫的，所以关联性来讲呢，无常故苦嘛，就是我们这个有的这个五蕴身，我们这个维持它啦，饮食啊等等呢，它也是一个阶段的，就是一个过程当中呈现的，那么有的时候又开始变化了，生病啦、其他的事情啦，到最后就又死亡。死完了以后呢，它也不是一切的永灭了，一切的结束了，随着你的这个未了之因缘呢，又相续下一生，所以就是生死生死生死生死，让你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头出头没，这个就是逼迫性苦性，具体讲的讲的三苦八苦啊这些，就是讲的更多了，那么空呢，空的话就是远离我所见故，就是我所了，就是为我所细数的意思，比如说我的衣服，我的房子，这我的什么东西，这个是细数的， 都是属于我所。那么这个我所呢，它是因缘呢所生。人家做了这个衣服，你摆过来穿，那就变成你的衣服了。穿着穿着，这个衣服又旧了又烂了，你又穿不成了，又把它丢了。所以都是一边来一边去，左边来右边去，本身都是在清流变化，没有停止，没有可以终了。今天可能在你这里，明天在别人那里，所以这个当中啊，无可安立得了，真正所谓的是这个细数起来的。所以细数也是一个假缘，细数就是一个占有，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丢掉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掉我失去了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生下来都跟着你啊，它原来不在你这了，然后现在假象的一段时间的在你这里，然后呢又不见了，你就觉得可惜了，有留恋呢，有依赖呀。那么如实的来观察了，它是假有之法。所以我所呢不可成立，我所呢不可得，所以因缘故空啊。那么第四项呢是无我相。无我相呢就是对治与生以来的自我意识。而我们生来就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地方，不管是哪个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他这种自我意识都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我啊我啊。只要他在成活当中没有学习佛法道理，没有反转来洞察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就是非常强大的这种的观念，非常重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力量，那就是我自我见了。那么对应对治来讲的就是无我，就是身体心理都是众缘和合，你的思想你的肉体，它真的就是你的肉体，就是你的思想，都是因缘之患呢。饮食啦，新陈代谢，有一个稳定的身体状态，它当中实际是在变化流动，一下之间呢都有很多变化的，长期以后呢更大的一个变化，更大的一个更换。那么相应的意识认识也在变化，所以哪里的这个存在是一直一直你认为所这个保有不动的呢，是自我成立的呢，没有自我成立的。所以从它对应的这个实际上来讲呢，我体是没有找得到的。这个我见，这个我知，是你在生活观念当中，生活过程当中虚拟出来的东西。所以观我呢无我，观我假立，观我呢不实。所以这个苦谛当中的第四相呢就是无我相。所以苦谛一共有四相，无常相、苦相、空相、无我相。那么比如说苦相，我们越发的去观苦的相，就越发的能够认识苦的事实，然后你心里面不以为一啊，就不会随着这个相呢取着，你的苦呢就开始减少，你的苦呢就开始呢熄灭。所以知苦能够了苦，观苦能够断苦。那么你认为这个假象当中能够找到一个自我，能够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那就是好像追着这个影子走一样的了， 他从来就不珍视了，你枉费力气的千辛万苦的去追，永无止境的追下去了，他就延长你的痛苦，引发你的种种烦恼想，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观相应的苦谛事项呢，是对治清净，有相应的力量，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谛。那么极谛呢？极谛有事项呢，是因极生缘。因的话呢，如种故，就好像种子啊，葵瓜种子长出来有葵瓜，西瓜种子长出来有西瓜。那么就是相应的因啊，感得相应的果，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们这个生死苦果啦，它是由相应的业因缘感来的，烦恼因感来的，这个业因呢感差别报，这个无明啊，这些烦恼因啊，它是令生死迷茫，由这个颠倒想呢推动向前，决定相续，所以这个是引发之因。那么这个极的话，极相的话呢，就是等观理故，就是等观理是怎么样呢，就是召集苦果的意思，就是你会有这样相应的思维习惯呢，所以它就会形成相应的判断行为，往后呢继续的这样的现象呢发生，那么这个就是急的意思，就是等泪而流啊，这个相似相续啦。这个生相的话呢，就是相续理，就是苦果这个生呢，它从此死，从彼生，从彼生了以后呢，又死又相续而生，就是生灭有相续，生灭相续，这个是极谛当中生之相。生之相就是相续这个苦果的一个存在，没有觉悟啊，没有了解了，那么现在这个生死运呢，它就是万见的一个状态，无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具诸众苦，但是这个苦啊它不了，因为在这个苦果的生出来之后，升起的现象当中啊，他继续迷茫，又随着这个迷茫的行为啊，继续往前推动，所以又相续未来的苦果嘛。所以从生至生呢，从灭至灭啦，没有终了啊，没有这个嘞结果的，就不可停留的，所以这个是生生不已的这个相续了。这个是生相。这个缘相呢，就是承办理的意思，就是这些诸缘呢成就苦果，你有烦恼有业力，烦恼的话根本就是无明嘛，然后随着差别现象上来讲呢，就是贪嗔痴各种烦恼，因为智慧不够啊，没有完全的洞察事实啊，这个就是无明。然后呢又产生这个基础引发的种种的烦恼行为，那么这些烦恼行为啊，它就结成力量，这个呢促成结果，所以就成就苦果，就是环环相续啊，这个是极谛的四种相。这个灭谛的事项呢，第一个是灭相，灭相的话呢就是诸蕴禁锢，诸蕴禁锢就像阿罗汉呢， 他证了涅槃以后呢，就说了生死已尽了，不受后有啊，这个是诸运尽嘛。那么没有证呢，还是有漏啊，那生死相续，轮回不已，所以诸漏有生死不尽。那么灭谛呢，证入涅槃呢，苦患呢止息了，这个运呢尽，所以是灭谛。第二个呢，镜像就是灭谛镜像，就是三毒息故。三毒就是什么啦？贪嗔痴三毒，就我们世间毒啊，比如说毒药，毒药吃了以后，整个身体就不舒服了，难过了，甚至于出现生命危险。那么有些是有染污的毒，虽然不那么严重，但是呢，它会造成身体的苦痛，身体的妨碍，这就是有毒之物。那要是没毒呢，就是一个良好的环境呢，身体就舒适了，身体就安稳了。那么这里毒呢，是指烦恼毒。你心里面有贪嗔痴，有烦恼，这个就会造成你身心的障碍，带来身心的痛苦。那么灭谛证得清净呢，证入真实呢，不生虚妄，所以贪嗔痴烦恼就停掉了，贪嗔痴烦恼都没有了。所以三毒皆无啊，这个心啊不乱了。所以呢，这个呢称为净，就是三毒啊不起了嘛。这个是灭谛的第二项。灭谛的第三项呢称为妙相。妙相是什么？就是无众患故，就是没有种种过患，就是出离三界了，无诸忧患了，所以就称为妙。忧患的话呢，这个生老病死啊，种种啊，这个逼迫性啊，那这个是不安稳之下，不调和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死尽了，出离轮回，忧患不存在了，没有妨碍了，所以寂静安乐，快乐无忧，这个就是妙相。那么离相呢，就是离众灾故。灾就是灾患呢，灾难呢，比如说火灾、水灾、风灾呀，这些灾来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战争啊、饥馑啊，那么这个诸般痛苦难以回避，那么真的清净呢，真入涅槃呢，一切灾害呢皆已远离，所以这个是离相，就离灾患相。比如说禅定当中呢，他证了二禅呢，就离火灾嘛；证了三禅呢，就离水灾；证了第四禅呢，就离风灾。他到了那个禅定呢，这个水火风灾呀，不为侵扰了，不为干扰了。那么他出了三界呢，大灾小灾都不能够这个扰动。扰乱圣人了，离了这些灾患，所以称为离相。所以这个灭谛呢有这个四相，就是灭、净、妙、离，这个是这个灭谛的四相。那么这个道谛呢也有四相，道谛的四相呢，道有通行意，就我们世间都是交通呢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有哪条路可走啊，那如果没有路你那就去不了，有路呢你就去得了。那么这个路呢有差别啦，有近路有远路啊，那么有危险的路啊，有不危险的路啊，种种差别啦。那么基本的一个这个状态呢，它就是能够由此完毕通向那里去，所以这个就是 道的意思。那么这个道地来讲呢，就是依八正道实践观修，由这个生死能够去向涅槃，所以这个就是道之意。那我们知道苦啊，知道灭啦，但是呢不知道道，不如是修道，还在生死这个当中，没有办法得到清净了，没有办法得到自在。但如果知道道了，能够据此方便呢，如实实践呢，奉行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证涅槃。所以这个是道地的第一项道项。第二项呢叫如相。如相呢就是气正理固。如其所如呢，那么就是证入法性，证入真理。真理呢本来如是，但是我们妄想呢颠倒啊，不知道啊，要随这个圣人所教，佛的这个呢教导，菩萨罗汉的这个教授，那么这样教授了以后，我们明了这个事理了，进行观修啊，进行修正啊，最后也通达了这个呢真理，契入了这个真理，那么这个所见所知啦，如佛所证，如圣人所见，自如真，那么这个就是如相。第三项呢，道地的三项呢叫行相。行就是正去向涅槃的意思。行我们叫行走嘛。这个人他在走路啊，他一步一步这样走的时候呢，他就朝着这个方向越来越接近。每走一步就接近一步，每走十步就接近十步。那么佛法里面呢，这个修行呢，它依照正理这个观修啊，智慧提高了，身心越来越清净，最后呢证得真理啊，证得真实了，止息一切的烦恼苦化，获得涅槃。所以这个行呢就是正去向涅槃的意思。那么菩萨的话，大乘里面来讲呢，就是菩萨修六度万恨，以去向无上涅槃。那么这个是行相。初相呢就是能永出生死故。那么生死流呢是烦恼痛苦的世间。出生死流那么就是超越了生死轮回的世间。这个呢出世间了。出世间呢是超越了意思。那么这个是由圣道出生死。那怎么出生死呢？那你就要修圣道。你不了解圣道，你不实践圣道，那是这个出不了生死的。真正了解了以后，如实去奉行实践，就能够从生死此岸出来，去向涅槃彼岸，证得清净。那么这个就是道地的四项，就是道、如、行、出。那么这个四地当中呢，个别有四项，结合起来相应的意思呢，它有两重呢。一重呢是这个世间染污生死啦，相应的现象和因，那就是苦地和这个呢极地。那么一重呢就是涅槃还灭清净，那么就是灭地和道地的这个修。那么这个两重当中呢，每一地呢又各有四项。在这个基础观行呢，结合四念处啊为基本，因为四念处呢是破无明对治颠倒。我们一般来讲呢，无明呢是颠倒嘛，就是不净呢做净想，这个呢苦做乐想，无常呢做常想，无我呢做我想， 所以以训的这个颠倒的方向来讲呢，就引发颠倒的事了，就在颠倒的这个世间嘛。那么对治的时候呢，就是转道为正，如实来观，破除颠倒性的这个认知，那就是能够如实观不净，观苦，观无常，观无我。观了成熟了，依这个四谛理啊，结合相来讲呢，就能够升起这十六形象的光。那么正入见到位的时候，这个共生文义里面的论述呢又讲了啊，这个他进入这个圣道的时候，见到的时候呢，他实质上呢一刹那转的时候就是一地一下，只是他这个观行呢成熟了，他会能够为关联起来，这个一地一下呢就有其他的这个十五相啊，其他的三地的这个以及这一地的其他相，能够为融合融通，在观的时候呢升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刹那转呢，加行之后就进道嘛，那么加行之前呢，这个预先的实践过程当中，从暖加行到四谛一法加行的这个最高，因为四谛一法加行以后呢，它是无间就转入到这个见道了嘛。那么这个当中来讲呢，它就以这个基础念处为通达，以四谛啊四圣谛的诸相为观察为所缘，最后呢就这个呢是加行呢近似的这个增上，就是越来越提高越来越加强的意思，那么智慧就成熟了，成熟到极点的时候呢就转入见到位。所以这个就补充了一下这个基本的这个四谛十六形象。那么四谛十六形象当中，先说这个暖相，就是一结合宋词了啊，就是个别小中大的所缘即形象嘛。暖相的意思呢，就是说智慧火呢要发起来，然后会烧烦恼心，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啦？离苦得乐呢，就是要断烦恼。你没有办法断烦恼，就达不到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智慧，才相应呢，可以断烦恼。所以你就要升起智慧，所以佛法呢是智慧之学，就我们观有信心呢，求感应法了，这是一个入门。那么有了这个入门呢，你真的要解决问题呢，那就要学礼仪，学了之后学以致用，那你不学懂呢用不了，学懂了你不用呢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也要这个去实践呢才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四加行当中呢，就是满加行第一个了，四性觉知分当中，就是智慧火升起，能够烧烦恼心，烦恼烧的越多了，那么你的心就越清净了，那么这个心里面呢得清凉得安乐。那智慧不起之前呢没有这个作用，智慧起了就有这个作用，所以暖的意思呢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称为暖相。那么暖相当中这次第来讲呢，有小所缘、中所缘、大所缘三种，那么这个我具体讲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结合这个宋词来比对，看看是哪一个范围讲了对应是哪个宋，这样的话我们学起来呀就比较这个清楚一点，比较有依据一点。 那么先说这个暖相的小所缘呢，四谛十六形象于蕴处界上各个安立十六形象而观，那么这个就是通于声闻缘觉的这个共同的地方，以四谛十六形象来做观察。所以这里在正讲之前呢做了补充，分别介绍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的这个四相。那么在谛现观当中呢，就是与这个十六形象呢相通达、相契入，能够如实的观无常啊、观苦啊、观空、观无我、观因、观集，这个类观缘，观灭尽妙离，观道如行出，结合起来观，那么在暖心当中呢，这个是所供的这个小所缘。那么这个四谛呢，它是生死涅槃呢这个两重呢通所指。那么结合现象的具体来所依呢，那就是蕴处界三科，那就是在蕴上，这个蕴当中是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呢，处的话呢就是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嘛，就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么界呢十八界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那么这个相应的蕴处界的现象，结合四圣谛来做观，比如说观眼呢，观色呢，这个色上观无常相呢，观苦相呢，观这个无我，观空，从这个地理上来讲，就是真实理上来讲，都是如此的，观色是如此，乃至观意识都是如此。观意识的时候，就是第六意识了，我们心里面呢，它对于外在所摄入的现象，以及内心的思维所构想形成的认知，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因缘的呈现，无常变化。这个上面建立不了我，建立不了我所，离此我所执着，了解这个心识啊，它存前念，引发后念，后念升起，再续发后念，所以就是因缘的召集嘛，因其生缘嘛，那么这个当中。变化不已啊，你的这个执着所建立的错觉，我所为羁绊，产生三毒，产生缠绕，那么如实洞察呢，那心里面呢得清凉了，离于这个系缚，不为这个来所捆绑，能够知法知义。就从这个相应的错浪里面呢出来了，趋向于这个清净呢，所以观眼观耳等等一切那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结合现象来做十六形象观。那么这个是小所缘，也就是说这个暖相当中基本入门，这个基本入门呢是共的，是不离的，那么这个大的所缘，包括后面的，这个忍顶相、忍相、是第一法相等等，都是以这个为发起，以这个为基础，所以我们观呢成熟了，它基础是一样的，是共通的。那么在提升的当中呢，就成为真善嘛，它就是由浅入深。 次第的这个深入。那么这个小所缘的形象，基于所缘次第十六形象之上，个个能遮止其现前错失之贪，就是于这些镜像上所起的贪着，就是说是四谛等相呢，形象破夺者嘛，形象就是破贪着，前面这一诵四德三乘音呢，它只是说所供的部分，那么也就是讲这个暖相当中的小所缘。从形象上来讲呢，我们真正实实观世圣谛的时候，那么就离了迷乱，如是观苦呢，就不像没有对苦认识的人那样子了，知道这个事实，知道苦是什么。所以没有学习这些道理之前呢，我们讲苦啊，讲烦恼啊，其实呢都是很有局限的，并不完整的认识苦，而且有一部分的苦啊，我们还在追求，认为是乐，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坏苦啊，就是感觉快乐的东西，感觉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它会变化吗？最后无可奈何了，它被散落了，被失去了。那么你越纠结的深呢，这个缠绕大，它的苦呢就越大越深。那越能够放舍得了呢，它的苦就越小嘛。所以你执着重的苦就重了嘛，你执着轻的苦就轻了。它有关联性的这个作用在里面。那么不是真正认识苦。就我们世间讲烦恼啊，它也是往往呢情绪啊，这个很重，被某一个事情缠绕的郁结了，很严重，所以它就得烦恼了。那么如果细讲来讲呢，你无明没有破了，见闻觉知都是错，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讲呢，就是你的意识，你的认知是不可信的，你被自己所欺骗。你被这个现象认知当中的假象呢所这个缠绕所迷惑，那么真正有一天，这个知法知义得法眼镜啊，那么智慧打开了，光明现起了，那么就是能够为除烦恼，去障碍，没有跨入这个圣者之流的之前呢，那么。最大的一个依托呢，就是善闻法义，了解道理，了解的多一点，认识到这个界限啊、边际啊，即使你控制不了啊，但是呢，你不会刻意的再把它加重一下，就好像落井下石了，更加加重这个力量，它不会加重这个力量，直到这个方向呢。这个是错误的方向，所以真正实施之苦呢，就会不随苦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能够遮止，遮止就是屏蔽消除的意思了，现前错色之这个贪，于镜像上的这个贪着，并遮止所缘，所缘呢就是在这个镜上呢有所得。这个是相关联的，你在这个上面的烦恼少，那么对应的事情呢，这个妨碍也就少，就像我们对某些事情很在意一样的，那么这个事情得和失啊，就心心念念呢都在你心中，都跟你关联的很重要，所以你甚至忘记了你的情绪，只想到了那个事情。等你对这个事情呢不牵缠了，烦恼息下来了，分平浪静，所以这个事情呢它的得失啊在于不在啊， 你都不闻不问了，毫不相干了，跟你没有关联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有正确的观察了这个去除遮止在这个上面的烦恼，就是贪整烦恼、贪着等烦恼。那么这个贪着整烦恼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所缘也就令你生烦恼相应的事情它也就不起了，所以起了没有妨碍嘛，没有影响嘛，所以它在不在的都是能够为离这个障碍的。那么这个是能证四加行和三圣之共因，不只是这个暖当中小所缘所修，所以这个后面讲的更多的加行所缘相了。那么这个第一所缘相呢，小所缘以及它的形象，这个是共通的。那么相应的来讲呢，这个在观的时候前面讲过了，四谛十六形象呢是一个依四谛讲的总相综合的。那么具体来讲呢，那就要结合运出界这些现象，就是我们观色运啊、观眼鼻舌身意啊等等啊，观苦啊、莫不如是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起到调整身心、对治烦恼的作用，那么对治了之后，相应的这个境呢，无所取着，离于实执，就不在这个上面的起实执了。就与空的智慧呢相同，就与空相应，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起圣意地修啊，皆无所缘，皆无所缘，那么这个是小所缘。那么这个中所缘呢，圣解十六形象观即真如空性，如其次第配合色等修行对治措施，即以无我遮止所缘上起的实执，亦能遮内在能见之我。这个就是中所缘，就是在中所缘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十第十六形象呢有圣解，那么就在这个十第十六形象的这个观察上呢，有提升了，有增上了，能够为决定应持。那么于这个真如啊空性呢，一向无相，就是与实相呢相契相应。那么这个四谛十六形象呢，在四谛这个基本观察当中呢，初分相，那么初分相的这个周遍观察到成熟以后，那么随举一法了，随举一相呢，就能够升起余相的观察，那么这个种种相所指啊，种种相所通达了，从究竟本意上来讲，究竟本质上来讲，即缘起即空，就是这个缘起现象呢，它是无常的，因缘生灭嘛，那么它是无我我所呢，它是因缘相待嘛，那么无常等这些十六形象呢，是结合种种差别相，从不同的范畴为说的。就像我们讲涅槃相，离了苦患，离了生灭，离了这个生死息论。那么离了这些的话呢，就是对治过患呢，没有过患呢，就还原为这个清净嘛。当清净所显，清净所呈现呢，就是离诸这个妄相，就是一尘实相，就是诸相无相呢， 那么包括修道啊，这个请除啊，废除这个执着啦，都是指向清净。所以这个时候呢，到真善以后，这个真如空性，更为明显，就是从光形上，光形上更为明显。这里有相应的一个光联了哦，就是位置的不同。就前面我举了这个供声闻的观察一样的，你最开始的观察呢，就是观身受心法，然后观身受心呢，无我无我所。那么这个无我所观了之后呢，那么相应所对的境呢，就离了这个妨碍呀，离了这个执取了，自我执取离了，那我所执取就离了，所以就跟空相应了，它有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么这些相对的十六形相光到圣解决定到通达印持以后，那么所呈现呢，清净相应，所以以实相观呢，为主要，以真如空性为这个契合，那么对应的话呢，就观色等呢，这些呢，都是呢，不可得的，那么我们于色等现象上，这个起的错乱，起的这个实执，也就不再成立了，不再起得了了。另外比方性的说一说呢，就像我们讲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对治烦恼啊，它有一重呢是差别对治，有一重呢是根本对治。差别对治呢，有的人贪心重，那对治不尽嘛；有的人嗔心重，对治这个慈悲嘛，那这个是差别对治啦。根本对治呢，就是无我对治，观缘起观无我。我都不可得，那么这个贪也不起了，嗔也不起了，诸烦恼不起了嘛。就像我们有一个事情才在讨论说这个事情好还是不好，有利还是有弊，当这个事情都不存在的时候，好不好也不能讨论了，利和弊也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所以这个是根本对治。那么差别对治呢，不解决根本对治，根本对治呢会解决差别对治。所以根本通达的时候呢，相应的这些事项所显呢，这个起对治了，所以这个是中所缘，这个是中所缘，